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生活点滴》这个节目，我是 Yami，
我是 Joanne。
大家好，
大家好。
不知不觉呢，我都已经过了新年了，很多朋友呢就已经翻山工的了，小朋友呢翻学了。那在美国那边呢，小朋友可能没那么幸运了，应该呢就没这个假期了。我们今天呢都是第一次是马年跟大家做节目了，那我们在这里呢就首先要跟大家拜个年先。恭祝各位听众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咁今年系马年啦，祝大家龙马精神，
马到功成。
啊，旺年新年咧，对于我哋华人、中国人嚟讲咧，系一年中最大最重要嘅节日嚟嘅。咁当然啦，有关呢个节日咧，都有好多嘅习俗啦，或者禁忌啊，要遵守嘅。好似我啲细个嗰阵咧。逢趁过年呢，上一辈啊通常呢都会有好多提醒的话啊，年三十吃完饭之后要做啲乜嘢啊，年初一呢又可以做啲乜嘢，唔可以乱呃嘢啊，咁样。成个过年呢过咗两个星期到啦，到咗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后呢先至系叫做回复正常嘅。今日呢虽然未到元宵节，都已经系年初八㗎啦。但是在美国来讲呢，应该是年初七。那年初七呢，我们通常是叫做人日，即是说是人类的生日，即是人人都是生日啦。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讲法呢？那除了初七是人日，那其他日子又是什么日呢？譬如说年初一啊，年初二啊，又是什么特别日子呢？
咁传说呢就话神呢第一日呢就做咗鸡嘅，係象征勤劳同埋吉祥。第二日呢就做咗狗，就寓意守护同埋忠诚。第三日呢就做咗猪，就象征富足同埋安逸。第四日做咗羊，寓意呢就温顺和谐。第五日呢就做咗牛，象征勤力耕作。第六日呢就做咗马，就寓意呢就奔驰进取。好啦，到第七日啦，咁呢就做咗人啦，所以俗称为呢就叫人日啦。
哦，原来人日系咁嚟嘅。因为第七日呢神呢做咗人啦，所以全人类都系嗰一日生日㗎啦。咁喺呢度要同大家讲声生日快乐喎。好啦，咁我哋你讲下呢，既然系生日啦，咁大件事，我哋全人嚟一起生日喎，有啲咩庆祝方法㗎？
哦，我哋广东人就鍾意食及底粥喎，你食过未呀？好好食㗎喎，里面呢又好丰富㗎喎，有呢个猪润啊、猪肚啊、肉丸、粉肠咁多嘢㗎。咁呢食咗之后呢，希望呢就高中状元啦。个寓意就系咁样样嘅，即系读书咧聪明伶俐啦。
哇！我成日听人讲话状元及第，原来有呢个寓意噶，唔怪你知呢呢个粥咧咁受人欢迎啦。尤其系如果系做父母嘅，对子女有期望嘅，都系特别中意呢个粥噶啦。咁呢个系广东人嘅习俗啦，话系人日咧就要食呢、这个。及底粥，但是其他地方的又不同、哦、有的地方呢就说食面啦、啊、面呢就可以理解啦，因为通常面呢一条条长长的嘛，那寓意呢就是长寿啦，长寿面，所以有这个讲法的。那都有些地方呢，譬如说江南那些地区呢就是食七宝羹、哦，咁七宝羹又系咩嚟嘅呢？系有啲咩整出嚟嘅呢？就系、是、有七种唔同嘅蔬菜煮出嚟嘅、哦。通常有啲咩蔬菜呢？常见呢就有芹菜啦、 葱、韭菜、生菜、香菇、胡萝卜、马蹄等等啦。咁呢个金有啲咩象征意义嘅呢？咁我谂你头先听到芹菜啊、葱啊呢啲呢已经知道啦。就呢个金呢就寓意勤劳啦、聪明啊、生财啦、缘分同埋长久嘅。咁既有吉祥嘅寓意，都能够系大鱼大肉后呢食咗呢个粥呢系帮助消化嘅。年初七寅日，咁又系新年啦。咁新年气氛都仲系好浓厚嘅。咁呢个时候呢好多人都会约埋啲朋友啊，或者啊同事啊，啱啱开工冇几耐，通常都会一起食餐开年饭嘅。咁开年饭呢呢几年呢就多咗呢道餸喎，就系听佢个名呢唔知食乜嘢㗎喎，都唔知咩嚟嘅。咁我都见过人食啦，见过人捞啦，但我自己就暂时未试过，就系话年初七人日呢除咗头先我啲讲嘅食面啦、格底粥啦同埋七宝金，而家呢仲兴食一种叫做捞起嘅食物嘅。咁其实系咩嚟嘅呢？都系食物嚟嘅。咁有面啦，其他嗰啲食材配料啦。咁如果你系一齐食嘅，将嗰个碟呢就摆喺张台嘅中间啦。咁有一齐食嗰啲人呢全部都一人揸对筷子，将啲食物呢就捞匀佢。然后呢就将嗰啲食物呢堆到好似做山仔咁样尖尖地，咁就叫做捞起啦。咁然后一人隔一柱嚟食。咁又好玩又好食之余呢，寓意又几好喎。香港人广东人讲捞起呢，即係话你嚟近嘅一年呢会顺风顺水啦，会赚到钱咁嘅意思。咁古代啲人呢会做啲乜嘢呢？佢哋呢就比较贪靓啲啦，佢哋鍾意大人性。咁其实系咩嚟嘅呢？系一种生物，系初七个日人日嘅日呢就会戴喺头上边㗎啦。咁互相之间呢都会送一碟花圣俾人㗎喎、哦。咁你做得靓，我做得靓，落落不如种落落啦，大家互相赠送一啲靓嘅头饰俾对方，咁可以戴得多啲啦，更加靓啲啦。咁另外呢仲有就系登高啦。咁登高大家都知道啦，寓意就系步步高升㗎啦。新年喎、哦、边个唔想呀、啊、系咪？
咁除咗做呢四样嘢之外呢，咁又有啲咩禁忌呢？咁当然系啦，人以和为贵，就千祈唔好嗌交啊，唔好嗌霎啦。要大家都生日啦嘛，系咪？开开心心，所以都互相尊重，咁又生活和谐。咁样顺意嘅时候呢，身体就更加健康啦。
我哋一口气呢就讲咗好多关于人日嘅习俗啦，有啲咩禁忌啦。咁其实我哋讲咗咁耐啦，呢、这个人日究竟系纯粹系神话故事啊，定系有啲人就咁想出嚟嘅呢？有冇啲咩正正经经历史上有啲咩书籍系有记载嘅呢？咁好似有啲记载呢，系咪更加令人觉得好实在嘅一件事呢？同埋系说服力强好多呢？咁其实呢真系唔系人想出嚟㗎，真系有记载㗎。我哋呢就讲一讲啦，系边本书嗰度有关于人日嘅记载呢？
咁讲起记载呢，就喺中国嘅古籍《太平御览》里面呢就有记载啦。咁话说女娲呢就人首蛇身。咁女娲用泥土同埋水呢就依照天上面各种嘅神呢嘅外形啊，就逐个列出嗰啲小泥人啊。咁列一个小泥人呢，然之后呢就吹啲气俾佢。咁呢小泥人呢就会好生猛咁活起上嚟啦。咁喺大地度奔奔跳跳。咁女娲睇到好似几有趣喎。於是就同佢哋讲啦，嗱你哋以后个名呢就叫做人㗎啦。咁跟住呢为咗繁荣呢个人类社会呢，其实女娲仲为人类做咗其他好多生灵万物嘅。
讲下讲下咧，我越嚟越有兴趣，想知道咧女娲造人呢个古仔。咁但系呢一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咯，我啲下一节翻嚟咧就用而家嘅语言简单咁讲下女娲造人嘅经过啊。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二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今天呢，因为是新年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啦，就是跟大家讲一些关于中国王历新年的一些习俗啦。咁咁啱喎，今日系美国时间咧，就系年初七啦。年初七咧，我哋一路知道话系人日嘅。咁人日系点嚟嘅咧？点解有呢个讲法咧？我哋上一次咧就有同大家交代下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就想讲下咧，用而家嘅话讲下女娲造人嘅经过。话说系天地初开。洪荒未定，苍茫的大地上只有山川草木，但是呢就没有能言善思的生灵、哦、女娲独自行走在天地之间，心中生出一种寂寞。她望着无边的原野，听着风声和鸟鸣，却觉得呢少了点什么、
哦、女娲就想了，如果有人能够同我交谈，大家彼此之间倾下偈啊，交下心啊，咁天地就唔会咁寂寞啦。咁于是佢乌低个身，执起一把黄土。咦，呢黄土柔软湿润、哦，带住大地嘅气息。于是女娲咧就将佢捏成小小嘅人形，五官虽然简单，但系栩栩如生、哦。佢轻轻吹口气俾佢，咦？呢个小泥人竟然睁开对眼睛、哦，沙蜢蜢咁样活起嚟啦，又能走，又能跳，又能笑、哦。咁女娲就好开心啦，接住又攞另一把嘅黄土，又继续捏下一个人啦。佢每做一个人呢，就吹一口气，俾啲生命知识俾佢。咁样散落大地嘅小泥人呢就越嚟越多咯、哦。咁呢啲小泥人呢就互相彼此呢就交谈唱歌跳舞啦。咁天地之间第一次响起人声，女娲心中嘅落寞啊渐渐就消失咗啦。
然而女娲好快发现自己虽然系能够做人啫，但呢个速度呢太慢啦。大地呢仍然显得好空旷、哦。如果想让大地充满生机，只是靠双手一个人一个人咁做呢是远远唔够嘅。个速度呢实在太慢啦。
諗一諗先，於是呢就攞一条藤枝出嚟浸喺个泥土里面。然之后个藤枝呢就里面有咗泥土啦。咁就向四面八方咧就甩出去，啲泥土咧就揈到通道都系咯。咁啲泥土滴落嚟嘅时候咧，就化成一个新嘅人啦。佢哋虽然咧就唔及头先女娲亲手佢列出嚟咁精致，但系同样咧都能够蹦蹦跳跳啊，识讲嘢啊，就识笑啦。咁啊，奔跑喺天地之间。就咁样，世界渐渐就热闹起嚟啦。因为人多嘛，系嘛？有啲人耕田，有啲人就打猎，有啲人就唱歌跳舞。咁女娲睇到呢啲生命，心中充满咗无性嘅喜悦。佢知道佢自己唔再孤单啦，天地亦都因为人类嘅存在而更加完整啦。咁喺传说中咧，女娲亲手捏造嘅人咧。后来就成为尊贵之族，即所谓贵族啦。用啲藤枝甩出嚟嘅泥人呢就成为平民啦，又有啲咁嘅差异。 咁而且象征人世间系有贵贱之分嘅。但系无论点样都好啦，佢哋都系女娲嘅细路仔嚟嘅，都系大地嘅子民。咁人类因此就诞生咗啦，与天地共存。咁女娲用黄土做人，唔单止系生命嘅开始，亦都系文化嘅起源。从此以后，世间又有咗亲情、友情同埋爱，有咗歌声、故事同埋文明。
女娲做人呢，就系我知中国嘅传统神话故事啦。咁几千年嚟呢，都有呢个讲法噶啦。咁系咪净系我哋中国有呢啲个传说呢？话系人类呢系神造嘅。咁其实唔系噶，世界唔同地方唔同民族呢都有呢个神话故事噶，话系人呢其实系神用泥土做出嚟嘅。咁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有啲咩关于神造人嘅故事呢？其实呢系世界各民族嘅神话里面呢都有神造人类嘅传说嘅。喺古希腊嘅文化中都唔例外噶。我哋今日呢就同大家介绍一下古希腊神话中关于神造人类嘅传说。
喺古希腊嘅神话里面呢，天同地被神呢系创造之后呢，咁大海降落于两岸之间，啲鱼呢水里面嬉游，飞鸟呢就喺空中度唱歌，咁大地上呢就挤满晒动物，可以供人类生存嘅环境出现咗啦。呢个时候有一个神呢就降落喺大地上面，佢呢就执起一撮嘅泥土，就将佢整成好似神咁嘅形象。仲将善同恶系封闭喺人嘅胸膛里面。最后智慧女神呢又将灵魂同埋神圣嘅呼吸就吹入去呢啲嘅小泥人度啦。咁样最初嘅人类就俾神创造出嚟啦。冇几耐就充满咗由远到近度度嘅大地都有好多人类啦。但是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人类又不知道怎样使用他们的高贵的四肢，即是还未懂运用啊。他们没有目的地去移动，就好像人发紧梦那样，不知道怎样去利用万物，又不知道怎样去凿石啊、烧砖啊，从树木那里呢拿些木出来呢是整些木梁啊。跟住呢嚟起屋啊，佢哋完全冇呢样嘅知识喎。只能够忙忙碌碌好似蚂蚁咁聚居喺啲冇阳光嘅啲山窿里面。佢哋又唔识分咩冬天啦、啊、夏天啦、啊、花朵嘅灿烂啦、啊、果实呢嘅成熟啦、啊、完全系唔懂四季嘅。做事又冇乜计划嘅。咁保罗米修斯呢系古希腊神话中一个英雄。佢系神嘅后裔。佢名字嘅意思呢就系先知。佢教导人类观察星辰嘅升起同埋降落。又教佢哋计算同埋用啲符号啊写低佢嚟交换思想。又指示佢哋点样去驾驭嗰啲牲畜。等啲牲畜咧能够帮人类分担一啲劳动。咁保罗米修斯亦都关心人类生活中嘅一切喎。以前咧佢哋病咗咧又唔识得搵啲咩药喎。应该食啲乜嘢唔应该食啲乜嘢完全又唔知。由于冇药咧冇药去食啊，於是咧好容易咧就痛苦，咁就会最后咧就死亡嘅。咁而家咧，呢个普罗米修斯咧就指示人类点样去调治一啲药剂嚟医病。咁当你有病嗰时咧，医翻好就唔使咁痛苦，甚至死亡啦。咁佢仲引导人类咧作地下嘅勘察，等佢哋咧识得发掘一啲矿石啊、铁啊、银啊、金啊咁。咁总之咧就介绍人类咧。一切生活的技术和生活上的用品， 咁人类开始渐渐咧就有文明啦，就能够正常咁生活。
哇！原嚟咧，神用泥土做人咧，唔系净系我哋中国有噶、哦。咁讲到呢度咧，我哋第二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咧，继续讲下其他民族有关神造人嘅神话故事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三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上两节就分别讲了中国的女娲用泥土做人，同埋古希腊咧神造人嘅故事。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同大家再分享一个他族嘅神话故事。无独有偶、哦，佢都话系人系神造嘅。
咁其实即系话唔同嘅神咧，就做咗唔同嘅人啦。
系他族流传嘅故事咧，系咁样嘅。
在天地刚刚形成的时候，地上就只有光秃秃的土地和茫茫的海水，没有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天上更高的神就派了两位神就带着仙葫芦就来到地上了。他们两个就将这个仙葫芦就破开，将这个葫芦的种子就散向天空和大地。这个时候天空就出现了日月星辰，大地就有了森林和其他各种植物，但是地球上面仍然没有人的、哦。于是这两个神就仿照自己的形象，就用泥土就捏成了这些人了，即是小泥人了。又是一个呢就做咗嘅系男人，另一个做嘅系女人。咁神呢就将生命、灵魂同埋活力呢就赋予俾男人同女人啦。等佢哋呢系承受日光同埋风雨嘅洗礼，让佢哋呢系结为夫妇。咁啲泥人变咗活人之后呢，一开始仲系唔识讲嘢㗎喎，同埋冇思想嘅。于是神就教他们讲嘢同埋去思考啦，并且呢又同佢改个名，你哋叫做人啦。咁从此以后呢，地球上就有咗人咯、哦。咁喺神嘅指点之下呢，逐步呢就学咗劳动啦、生活啦同埋休养生息。咁接住呢，神又用泥土呢就捏造咗一啲好多嘅动物，好似象啊、马啊、牛啊、羊啊、猪啊、狗啊、鸡啊、鸭啊，仲有老虎啦、豹啦、狼啦、鹿啦、鸟啦，好多种嘅飞禽走兽，仲分别俾佢哋安咗个名，就教佢哋有唔同嘅叫声，将呢啲咁嘅做出嚟呢啲咁嘅飞禽走兽咧，就放入咗去海洋同埋森林里边啦。咁从此咧，海洋咧就有咗鱼啊、虾、蟹同埋贝壳呢水生嘅动物，而陆地上咧有各种各样嘅动物同埋昆虫，
喺西方世界里边嘅圣经故事里咧，都记载咗神用地上嘅尘土做出了人类。根据圣经嘅记载，神说我哋要依照我哋嘅形象，当我啲嘅样式做人，等佢哋咧可以管理海里边嘅鱼啦、空中嘅鸟啦，同埋地上嘅牲畜，以及大地与地上嘅一切生灵万物。于是天神耶和华用地上嘅尘土做出咗人类，喺佢哋嘅鼻孔里边咧吹一口气，咁样啲泥人咧就活咗过嚟啦，成为咗西方民族嘅祖先。系啦，咁我哋今日节目中咧就讲咗三个 唔同民族啊、唔同区域嘅神用嚟好做人呢个神话故事啦。我哋分别就讲咗中国个女娲啦，做咗东方人；西方个耶和华就做咗白种人。仲有头先我哋提到个塔族，塔族咧就系其实系中国同埋其他东南亚地区跨境嘅一个民族嚟嘅，例如由印度啊、越南啊、柬埔寨啊、云南一大嗰个地区咧，就系、是、叫塔族，咁佢哋都系属于黄种人噶啦。咁其实咧系世界好多唔同嘅地区、唔同个国家咧，都有其他嘅神做咗唔同嘅人种噶、哦。例如咧，由非洲啊、南美、澳洲等地嘅少数民族中咧，都有神用泥土做人呢个传说噶、哦。呢啲咧系众多唔同民族中一个共同嘅记忆嚟嘅。久远年代嘅古代啦，分布喺地球唔同嘅大陆板块上嘅人类嘅先民，同我哋今日嘅生存环境同埋状态咧系相差好大嘅。嗰、那个时候咧，冇网络啦，冇手机啦，冇电脑啦，更加冇飞机、火车呢啲咁嘅交通工具嘅。咁有高山、海洋同埋沙漠、丛林呢啲咁嘅隔住，令到先民们咧每次隔绝，音讯不通嘅。咁样嗰啲先民对人类起源个说法，点解会咁一致呢？咁不谋而合呢？又点解我哋嘅祖先对呢个传说视如命根呢？穿越浩瀚嘅时空，一代一代咁传落嚟，直到传俾咗你同埋我。遗憾嘅系，由于历史同时空嘅变迁，由于人类信神嘅底线咧不断咁样下移，使人民对神用泥土造人呢一个古老嘅传说嘅相信程度咧越嚟越低，漫长嘅时空间隔模糊咗人嘅记忆，人类进入近代以来，即是中国教的末世啦，无神论直接就否认神的存在。现代科学，即是实证科学呢，做了无神论的帮腔，说神就不存在的。是中国大陆科学进了中共手中打击信神的棍子，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误导，使人民对神用泥土造人的相信程度咧变得更低啦。
咁由于现代人咧就好难理解同埋相信神用泥土造人嘅障碍之一系咩咧？就系因为人哋觉得咧泥土同我哋人身体系对唔上号嘅，明明系血肉之躯，点解话系泥咧？咁其实呢个咧可能咧就系、是、嗰、那个修炼文化咧就比较薄弱咗。以前中国古代咧，就个修炼文化咧就好高噶，好多人都想修出家啦，炼丹啦，都有呢个文化。神用泥土做人咧，全部系用神通嘅，唔系用而家现代人咧，开个工作坊，整手工艺，用嘅手去慢慢去做。我哋用人手咧就做唔到人出嚟，当然神做咧就系、是、用神通去做嘅，同埋做得好快嘅。即等于女娲，如果你信的话吓，如果女娲做咧，头先咧用手捻一捻一就可以做一个人噶啦，咁啊再吹一吹气，咁啊活生生噶啦。呢、这个就系用神通做嘅，我哋人咧当然做唔到噶啦。
喺现代人类嘅所有学科当中，真正能够回答人类起源、提供实证嘅，首推考古。咁有好多人咧，而家都系讲噶嘛，话。睇唔到摸唔到嗰啲佢就唔信啦嘛。好似你头先讲嘅修炼啊、神通啊呢啲呢都系睇唔到摸唔到嘅。首先你要相信咗你先会有机会见得到㗎嘛。係信在先见在后咁样嘅。咁你讲到考古啦，实实在在嘅嘢俾佢见到啦， 咁佢就容易信啦。咁讲到呢度咧，我哋第三节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翻嚟咧，我哋就睇下我哋头先讲嘅女娲做人咧。咁啊，女娲系咪真有其人咧？有啲咩证据可以证明佢真实咁存在过咧？咁唔好行去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翻嚟最后一次嘅生活点滴。人类嘅起源咧，其实系唔同个神。用泥土做了不同的人，特别是现在很多人都不相信的，要令到人相信人是神做的，不是曾是神话故事或者是传说中的，神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好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国人是由女娲创造的，是远古时候天塌地裂，大火燃烧，洪水泛滥，飞禽作业，走手横行，是百姓哀嚎冤魂遍野之际，一位叫做女娲的炼五失石以保苍天，断奥竹以立四节，杀黑龙以祭姬周，积炉灰以治壬水。啱啱讲嘅意思咧，就系话系远古嘅时候咧，天塌地裂啦，咁有大火喺度烧到漫天都系，地下咧洪水泛滥，因为洪水泛滥嘅缘故啦，咁所以啲飞禽走兽咧都走出嚟横行霸道啦，所有嘅百姓咧都陷入咗一个好艰难嘅处境啦。呢个时候有一位叫女娲嘅神。就而炼石报苍天啦，用奥的四只脚咧撑去就天动地啊。咁奥系一种咩动物呢？就系、是、类似龟啊呢种水生动物啦。咁一直以嚟咧，喺人民嘅印象之中，博土造人、炼石报天嘅女娲咧，系一位远古神话中嘅虚拟人物。但是最近几年，是各地的一些报刊啊、网站上登了一些关于女娲陵寝修复工程动土的报道。一时间呢，有没有女娲这个人呢？她是不是人间真的有陵寝呢？她现在的状况怎样呢？这一连串的问题呢，又成为了人民心中挥之不去的迷惑。
创世女娲这个人究竟存不存在呢？其实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有关历史文献的资料记载。原来女娲氏的重要活动区域呢，是在山西太行山上面的黄土高原。太行山曾经以女娲星母命名，可为重要的证明了。有关人士呢，是实地去考察发现呢，在山西的太行山地区呢，确实是有不少著名的女娲活动的遗迹的。例如在长治市东南天台山，又有女娲的炼石宝天的望天台了。在晋城市东南的浮山北谷，又有女娲的炼石宝天的娲王窟。在长子县西发沟山，又有女娲氏所化的精卫填海的遗迹。在黎城县西南广智山，有女娲足迹所置的娲王庙。而在平定县东南40公里东浮化山，就有女娲补天的补天台。在临汾市吉县西60里的清水河畔的始子滩，仲发现了距今10000多年以上的中石器时期的女娲补天的造人岩画。
是《列子汤文篇》有关于女娲补天的一段记载，是这样讲的：昔者女娲时炼五色石以报其决，断鳌之作以纳四极。其后共工时与诸约争为帝，怒而筑不周之山，折天柱，断地围，放天倾西北，亦如星神昼延，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贵然。这个情况呢，就是同我刚刚提到的是一样的情况啦，所以就要女娲出手来炼石煲天啦。
除了这一则的记载之外呢，其他如这个楚辞天问、为男子天女训等典籍呢，都有提到女娲补天时。咁喺佢补天嘅时候呢，又有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嘅情况。咁针对咗呢个咁嘅讲法啊，咁致力于女娲文化研究十几年嘅万凡人研究员呢，就几次亲自去到呢个山西嘅晋东南太行山考察。咁发现嗰度嗰啲岩层啊，地质结构同以上记载系比较吻合嘅。而呢个灵川泥城一带呢，唔少嘅嗰啲山势啊，个断层嗰啲岩层嘅纹理方向基本都系东南就高啲，就西北呢就低啲嘅。咁呢啲系说明咗啲咩呢？就系说明咗古代嘅神话传说所记载嘅情况啦，基本系以现实为基础嘅。咁经过多次嘅考察发现呢，女娲从事炼石补天以及佢嘅创世活动嘅遗迹遗址喺山西黄土高原比比皆是。此外喺山西太行山区呢，供奉由女娲所化嘅婚姻女神嘅高梅庙，所化嘅生育女神嘅娘娘庙，亦都系数不胜数嘅。因此呢，考古学家论断呢，就话博土造人、炼石补天嘅女娲系确有其人嚟嘅。佢主要嘅活动舞台呢，就系地处喺黄土高原山西太行山。咁另一个问题呢，女娲系咪长眠喺山西呢？咁除咗《太平寰宇记》同埋《大清一统志》有记载之外呢，喺清道光七年嘅《赵成元志》上面都详细写住，女娲陵喺远东百里侯村正富陵阁一，都系喺庙后边，东西呢就相距49步。在左边呢就是正陵，而右边就是富陵啦。富陵呢相传呢就是葬衣冠的。在陵前面呢有种了古柏呢，有180棵。咁在正陵右边呢是有补天石。在顺乾德四年，即是966年呢，皇帝呢下诏令俾守陵的官员呢，在春秋两季呢都要拜祭的。咁一路嗰个风俗流传落去呢，咁后代都跟住咁做啦。朝廷亦都会派啲官员呢去自祭嘅。咁祭文呢仲系会刻喺啲石碑上面。而呢啲石碑呢就喺庙里面啦。喺山西洪洞县赵城镇侯村嘅女娲陵寝系建于2000至3000年之前㗎啦。普遍呢称佢做女娲皇陵。其中包括高4-5米啦，佢嘅周长系达到40-50米嘅正陵同富陵，占地面积好大嘅，36000平方米。喺唐宋以来一直咧系享受历朝历代皇帝嘅祭祀嘅庙宇，这个就系窝王庙啦。据当地嘅村民老人讲啊，每年的春天在黄历3月初10女娲诞辰那天，这个女娲皇陵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持续7日那么久的。那举行这个祭典的时候呢，就要清水洒街啦，黄土占道。朝廷和官府都派官员来自祭的。 民间亦都进行盛大嘅物资交流。咁做生意嘅人都唔少一个咧，做一啲买卖嘅活动啦。仲请啲戏班咧嚟喺度唱戏嘅，连续唱足七日七夜噶，又娱神又娱民啦。咁用呢啲咁嘅庆典咧嚟歌颂呢个中华民族嘅伟大母亲呢个诞辰嘅。
啱啱咧，我哋就讲咗关于女娲系历史文献上嘅记载嗰啲资料咧，同埋近代考古研究员考察到嘅第四啊系上吻核嘅，同埋咧发现咗好多关于女娲炼石补天呢啲咁嘅位置嘅。咁听到呢度咧，唔知听众朋友你哋会唔会觉得女娲炼石补天神用泥土做人呢，纯粹只不过是神话故事呢？
我呢就信神的，因为我自细呢屋企都是拜神啦，屋企。我哋中国人有拜祖先啦，拜天地啦，譬如结婚都拜天地，大家都知啦。你而家睇我哋中国好多嘅文字嘅记载呀，或者修炼界同呢个神佛都系有关嘅。我自己都是读中文啦，同埋中史嘅，所以我咧就对神嗰、那个信嗰个神咧，我系好高嘅，有神佛嘅，我哋应该敬天信佛嘅。唔知你又点样咧？
我自己嚟讲咧，我相信我哋人系神造嘅，唔系进化嚟嘅，系有神存在嘅。咁其实讲到呢度咧，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就差唔多啦。我哋最一次喺呢度咧。恭祝各位新年快乐，万事顺意，多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